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我们现在也要读你赐给你子民的话语，这应当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来喂养我们。就求您吹气，也让你的仆人既定在无用的，也能够成为在你手里面的器皿，造福，来祝福，造就基督的身体。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我为大家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念的可能快一点。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我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英文有一句话， Do no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s， 不要看着一个书的书面封面来评论这一本书，有道理。但是话说回来，难道非要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才知道值不值得吗？或者说，如果我们时间不够了，你如何决定一本书大概的内容、它的主旨和它的目的？比如说你在书店，你总不能说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了我才要买，书店的老板也不大允许你这样做，你怎么决定？虽然封面不能够决定一本书，但是封面再歇下去几页，你看一个人在书店看书的话，他都是先打开书的前面的看头几页，翻一翻，翻一翻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大概中间再翻一翻。如果是一个愿意说事先知道这本书的结束的人，大概会翻到后面， 看看结尾如何，免得买一本虎头蛇尾的书。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约书亚记的话，会非常的诧异，因为你看头跟看尾就好像读副文一样。我示范给你们听，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记24章最后的几节，我念给你们听。29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也是讲埋葬的事情。33节，整本书的最后一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这不是跟读副文一样吗？这是什么书卷？为什么这个样子？作者到底在做什么？希伯来人他们的书卷里面有一种笔法叫做 inclusio， 就是讲一个段落它的头跟它的尾是用同样的或者类似的内容句子或题材，就像约书亚记这样子一样，第一章第一节摩西死了，24章最后几节讲到约书亚也死了，讲到约瑟埋葬的事情，讲到约书亚的一个很好的同工亚撒利亚也死了。这样子的一种笔法是用头尾来使得读的人对整段的了解是由头尾来衬托出来，来将整段的主旨显明出来。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下，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所谓的历史书卷，除了预录的路德基之外，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他们把它归类为先知的书卷，叫做 formal prophet， 先前早期的先知，或者说先知书的上半集。我们所认为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其他的12卷比较短的先知书，他们把它称为 later prophet， 先知书的后半集，晚期的先知。换句话讲，约书亚记犹太人的认知不是一个历史书而已，不是只是记载约书亚怎么样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它乃是有一个先知性的信息，对将来的世代一直在说话。说什么呢？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书头摩西死了，书尾约书亚也死了，两个从出埃及开始到进入迦南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死了，最重要的两个世代过去了，留给接下来的世代什么东西？每一个世代的人究竟留什么给下一个世代的人，是值得下一个世代的人来持守的，也是他们持守得住的。我们都说上一个世代的人总是会愿意把最好的留给下一代的人，问题是中国人有一句话，一个人心中的宝可能是另一个人手里的草。我大学4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在过完春节的时候回到学校来，因为是最后一个学期，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谈论，除了我们都要服役官役之外，都会谈论一下服完役官役要不要出国，要不要去中游，要不要去台塑，要不要做这些事情。这个同学非常忧伤地说，他回家乡过年，他家乡住在布袋，他的父亲一个布袋的严民问这个儿子，什么时候回家里来承受这个产业，来接续家中的这份产业。我这个同学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答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当成宝的那个盐田是这一个最高学府化工系马上就要毕业的人，对他有任何的价值吗？他怎么跟他的父亲交代呢？而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不只是一个在布袋的一个老严民心里面的想法而已， 有时候整个族群、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曾经非常狂热追求的献身的，也在不知不觉间被下一代的人就这样子弃绝了。 Fidel Castro 古巴的总统两年前访问大陆的时候，非常含蓄地对李鹏说了几句话。他说，我实在弄不清楚我所访问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一个模样，而今天这个国家全然是另一个样子。我们都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因为那一些革命的老战士 The old guards 一个一个倒下去了。然后有一个人说，我们稍微修正一下路线，一点点就好，不要调整的太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二十年的功夫，才二十年而已，上一代的人所谓的理想一点都找不到了。有人可能会说，牧师，你用中国过去这三四十年的历史的这个例子太特别了，因为那是一个用斗争的方式集体高压出来的乌托邦理念，当然行不通，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要追求幸福跟安定。所以我们看到欧美这一种强调幸福、强调富足是一个满足人心的事情。1月24号，时代杂志它的封面探讨一个现在一个非常明显跟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20多岁的人 young adult 念完大学。这篇文章还特别说，这些人又不笨又不懒，但是他们拒绝长大，拒绝长大，或者说他们无法长大。这是什么意思？看这个杂志探讨这些事情，就讲这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安定的工作，或者说不在乎有一个安定的工作。他里面访问了6、7个人，有一个人才毕业1年多，已经换了10几个工作了，更不用谈他们有兴趣去建立一个安定的家。他们杂志说这些人叫 Twixters，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 Twixters。 他里面讲说这是一个普遍的明显的社会现象，所以在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社会学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各个国家用各个不同的名称描述这样的一群人。我最喜欢的是加拿大用的名字Boomerang， Boomerang 的意思就是意大利印第安人做的那个弯弯的那个回力棒，你一丢出去，咻咻咻咻咻咻咻又回来了。加拿大的人说，这一群20几岁、将近30岁的人，对上一代的人来看讲，明明已经把他们装备好了，明明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教育了，这样一丢丢出去，咻咻咻咻咻又回来了。因为上一代认为理所当然的幸福安定的价值观，这些人不再持守，不当回事。每一代的人留什么给下一代是值得持守的。约书亚那个时代的人也曾经在这个交叉路口上，从埃及出来却在旷野待了40年，老一辈的人都不在了，最重要的英雄神人摩西也死了，他们现在站在约旦河东，到底往哪里走？走得下去吗？值得吗？何不就地解散呢？而的确那个时候也有 就地解散的危机。民数记32章讲流变加特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要求在约旦河东得地业，而摩西也答应他们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12节后面的这个事情的背景。所以的确有一个就地解散的危机。是什么解决了这个危机？约书亚本身显然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颓丧的人。我们读圣经，我们的中文翻译的比较含蓄，现在你要起来，原文是 stand up get up， 站起来。摩西对约书亚说站起来， 他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约书亚到底是趴着还是躺着还是坐着，我们不晓得。显然他是一个非常颓丧的情况。是什么造成了这个转机？是耶和华来晓谕约书亚，一个奇特的超自然的经历。这个经历究竟如何造成这个转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圣经上没有讲，但是它的关键是在神对约书亚说话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一个应许，两个要求。我们先看应许。哎呀，神如果应许我当然胆量就起来了。但是奇特的是，耶和华对约书亚所说的应许不是有关现在的应许，也不是有关将来的应许。耶和华对约书亚所提的居然是指着过去的应许。第三节的上半节下半节，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哎呀，我仔细读一下，我都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耶和华向约书亚显现，然后先跟他讲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哎呀，我在想说，到底是神幽默还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哪有人去看一个有一个居丧之家，会跟他说你的某某某死了，你要他怎么说呢？要约书亚怎么回答？耶稣呢？然后接下来就说，一方面提醒约书亚摩西死了，一方面却又提神曾经给摩西的应许。第六节的下半节指的就更远了。第六节的下半节，这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换句话讲，耶和华对约书亚显现，好像这样子问约书亚说，约书亚呀，你要打起精神吗？你想振作起来吗？你想有绝对的把握吗？来看，来听一个应许。但是不是现在耶和华要给你什么的应许，乃是一个古老的应许，一个以前曾经给摩西的，甚至于更早以前，在将近600年前给列祖的应许。为什么？因为神人摩西虽然死了，但赐给摩西的应许仍然活着，仍然有功效。事实上，摩西之所以能够有那40年英雄的生涯，全是因为500多年前神赐给犹太人先祖的应许仍然活着，仍然有效，仍然在运作。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真神将自己启示给人，好使人的信有根有基，与另外一种人想从自己心里面硬挤出来的信，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约书亚当时若是需要这样子被神来提醒，被神来更新，我们也是一样。因为他曾经见过许多神迹大能，但仍然要这样子的被提醒被更新，我们也是一样。今日的信徒因信以至于信，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 from faith to faith， 因至以因信以至于信，这个过程不也是如此吗？在受洗的人，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个现象，在见证中会提到他为什么会信，因为某种生活上的挫折，然后又刚好遇到一群热心有爱心的基督徒，所以经过长期的劝告，终于信神了。这是在一个出信的人，你常常听到这样子，你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好像信是因着我这个人现今的环境而造成的。这个环境一方面有负面的地方，因为生活遇到挫折了；一方面有正面的地方，因为我遇到了一群有热心有爱心的基督徒。从人的角度，或者说从人的感受，的确是如此。但是当一个人对信的认知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他的信心就随着环境起伏而上下。现在信了， 他认为环境那原来不好的情况可能会好转，他维持一个这样子的信，隔了一段时间没有照他预期的那样子好转，他的信心就下沉了。或者说他原来认为很有爱心很有热心的基督徒不再像以前那样子热诚的对待他了，因为还有其他的慕道友要照顾，他的信也就往下跌了。但是一旦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够信，我们之所以会信，全然是因为一个古老的应许。我们现今的环境跟这个古老的应许比较之下是 secondary incidental 微不足道的，是次要的。因为这个古老的应许，这个古老的计划进行的年数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脑子来想象的。这个古老的计划一直活着，一直有功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追溯这个计划，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堕落的时候，在那个人类最黑暗的时候，耶和华说了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在一个人类最黑暗的时候，在一个人类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机会的时候，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计划就开始运行，这个计划就开始运作。创世纪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应许他要赐给他一个独特的他自己所生的后裔。我们可以也继续的往前看对大卫的应许，然后我们再往前看对在神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要赐给有，因为有一个儿子要赐给我们，他要做外邦人的官，他要做外邦人的光。然后最后计划的高峰就成就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约翰在他所记的就说的记载里面说，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叫一切信的人都得永生，或者说一切信的人都得生。当我们真正的来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不再说我的信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遇到一些挫折，又刚好碰到一群基督徒，当我们退一步来看，原来是一个有这么长远古老的计划一直在运行，所以我今天可以信，所以我今天有机会信，所以我今天能信，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像保罗所说的，因信以至于信。神对约书亚说话，他的内容就跟神借着整本圣经要跟我们说的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去羡慕约书亚的经历，因为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资讯比约书亚还多，比约书亚还丰富。简单说起来，整本圣经就是要启示那读的人，神是有一个计划的，而神的计划跟人的计划是不一样的。你看人世间凡是人的计划搞了半天弄巧成拙，大费周章，结果却跟原先想的不一样，不是这个样子吗？好不容易伊拉克有了选举了，亲美的阿拉维却遥遥落后，搞了半天亲美的遥遥落后，怎么办？我不知道现在在华盛顿那些拿高薪的智囊团 CIA 现在正在忙着 Plan B Plan C Plan D Plan E。 整本圣经上帝要启示我们，他不需要 Plan B， 他不需要 Plan C， 他不需要 Plan D， 神只需要一个计划，他也只有一个计划，一个应许。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神的嘴里出来之后， 从头到尾贯彻到底，有绝对全然的功效。这是应许，指着一个过去的应许，对约书亚说话，对我们说话。接下来是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就是刚强壮胆。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我们连续读到在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话的内容里面，我们连续读到三次刚强壮胆。到了最后，连百姓们都跟约书亚说同样的话。第二个要求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这在第七节跟第八节。两个要求，对这两个要求，我很简单的讲几点。是要求，因为是命令式的句子。 Be bold, be courageous, 这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用的是命令式的句子。但事实上它更是一个合理的自然的回应。这不是一个要我们的违反我们的本性应当有的回应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符合我们的本性的，若是我们对于那应许明白的话。而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包括在神所定的计划中，一个绝对会成功的计划，一个从一开始发出就一直活着一直有功效的计划。我们怎么会不刚强不壮胆呢？明天是 Super Bowl，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看。假设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候，有一队是42分，另外一队是10分，然后你去看，当那些电视镜头照那已经得42分的那些球迷的时候，各位，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态度？抓着椅子非常紧张，还是在那边拼命的表示他们得胜了？当一个人说胜券在握的时候，他怎么会不刚强不壮胆呢？当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一旦发出，就绝不突然返回。60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仍然活着，仍然在运作。人事历史都已经改变了，这句话语仍然在运作。当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会不去谨慎的遵行神的话？这并不代表活在这个世代的人，或者约书亚那个世代的人，能够100%完美的遵行。约书亚记后面所记载的一些事情，就是要衬托出当他们没有遵行的时候，神的同在对他们的意思。神的同在，当以色列人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神的同在所带给他们的打击跟苦楚。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在有意无意间违背了神的话，但是一旦我们被提醒之后，怎么可能不回转呢？如果我们晓得神的话语是永远有果效的，一旦发出就绝不突然返回。刚强壮胆的要求是对每一个认识神的人的要求，是对每一个认识神的作为的人的要求，不是只是给约书亚的。所以当时的以色列，好像他当时是以色列的领袖，他需要刚强壮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12节到18节，不只是约书亚一个人要刚强壮胆的进迦南，那另外两个半支派已经得到摩西的许可，停留在约旦河东的，也必须遵行这个命令。也不是因为他们要打仗。我们说基督徒在新约，基督教不能够再像那些激进的其他的宗教分子说什么有 jihad， 也不是因为他们要打仗，因为在今天信徒的生活中，刚强壮胆仍然有他表现的方式。不是因为要打仗才需要刚强壮胆， 所以在希伯来书，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神的应许，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我读给你们听，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从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贪爱钱财、不知足跟害怕、胆怯连在一起。今天不是在讲这一段经文的事情，但是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明显的，他说一个刚强壮胆神的儿女，他不会是一个贪爱钱财，他也不会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他把贪爱钱财，他把不知足跟害怕、胆怯、不刚强、不壮胆连接在一起，不是这样子吗？你看有些人，他明明有的比二十多年前还多，他为什么还一直拼命的在那里想要赚更多？去问他的心，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在欧美这个环境里，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其实不是存款，是 safety net， 是安全网，是我们说有一天我往下掉的时候是可以帮我承接住的安全网，所以我们拼命的要把这个网织得越强越好。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所讲的话继续来看刚强壮胆这件事的话，我们可以说还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说的，一个人的刚强与他的胆量，他的 boldness， 他的 courageousness 与他的卑微顺服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一个人的 courage 跟他的 submission 有很微妙的关系，或者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能够卑微顺服在神话语面前的人，谨慎遵行神的话，同时他就可以是一个刚强壮胆面对这个世界的人。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就是他在神的面前很刚强，刚硬不遵行神话语，而在世界的面前他却是一个胆怯畏惧退缩的人。我们的 courage 跟我们的 submission 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我们或者选择在神的面前卑微下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就有胆量。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是在神的面前刚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却非常的短缺。一个应许，两个要求，这是约书亚这个书卷一开始要表明的主旨，是那一个世代的人，神的子民要留给下一代的人认为最值得他们去注意的事情。当后来的世代要用一个类似摩西的眼光来看约书亚的时候，来把他当成英雄来看的时候，这个书卷说等一等，等一等，如果我们这个世代能够留给任何后来世代一个宝贝的东西的话，就是一个神的应许跟两个要求，与我们有切身的关系吗？ Is it relevant to us? 我们说神的话跟每个世代的人都有切身的关系，是的，我特别觉得跟我们这一群来到美国也是带着一个相当理想进入美国的人特别的切身。 我们这一代的人要留什么给下一代？我们奋斗了一阵子之后，来到欧美，我们留什么给下一代？来到这一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羡慕的地方，我们留什么给下一代？最好的教育，制造出另外一批 Twixter， 制造出另外一批 Boomerang， 你把它扔出去之后，咻咻咻咻，它又飞回来了，因为它无法面对这个世界。Time 这个杂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很认识的人写的这样下面这几句话，他说 Twixters are looking for a sense of purpose， 他说这些好像定不下来长不大的人，他们在寻找一个目的， They want to add meaning to their life， 他们想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放进一些意义。They want something more like a calling， 他们在寻找一个呼召。我们这一代的人能留给下一代一个值得的榜样吗？当他们在寻找 calling 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一个荣耀的 calling， 一个永恒的呼召，一个古老的呼召，那个呼召神的话语一出来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活着的，仍然是有功效的。他们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吗？一个应许，我们能不能够在下一代的人身上看到我们是一群活在应许中的人，我们是一群活在那神永世的计划中的人？两个要求，能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一个刚强壮胆的榜样，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能留这个给下一代吗？这是约书亚记一开始对后世的人所说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神。我们看到你怎么样的用恩慈对待约书亚，对他说他心当所听的话。我们也恳求您也同样的祝福我们。天父，我们是一群曾经活在非常黑暗中的人，我们所受的调教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好处。有人告诉我们，不论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主，我们是在这样子一种唯利是图的情况之下被调教大的人。然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你永世的计划并没有排除我们，包括了我们，所以用你那人测不透的智慧，借着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引到你儿子的身体里面来。我们恳求你的是这奇妙的应许，永世的应许，古老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生发奇妙的果效，让我们不要只是嘴巴上说我们是一群敬畏神爱神的人。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因此我们在这里面的人就真的能够以恩慈彼此相待，用怜悯的心彼此相待。我们做妻子的既然听到神的话语说要敬重自己的丈夫，我们就敬重自己的丈夫。我们做丈夫的既然听到神的话语说要爱你的妻子，我们就爱我们的妻子。我们不再说但是，我们不再说如果， 乃是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也恳求您帮助我们，当我们的下一代想要在我们身上看到一点榜样的时候，我们不再提说想当年你们的父亲、你们的母亲经过多少的苦，反倒是从我们的口中告诉我们的儿女说，看哪、那慈爱的神赐给你父亲母亲的恩惠，赐给你父亲母亲的应许。只求你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转变到这个程度，好让有一天我们闭目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把最宝贵的留给了下一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